就是刚刚讲这个人所这个这件事情，哦，那么唯识学当然就是刚讲同意人所都，就刚讲的我空跟法空啊，人所都空之后呢，就我们的烦恼的根源就破除了，啊、哦，那对他们来讲不认为这样的可以破除真正最彻底的根源，他认为还有一个根源你还没有 touch 到。就这个最细微差别是这一点。至于不只是唯识学，就是包括中观里面还分两个，中观的另外一派叫自虚派，他们也是觉得应成派，不客气讲有一点好像太极端了。就是即便是中观这里这两派呢，互相都还是认为，如果从甲看乙啊，会觉得乙好像太极端的；从乙看甲，会觉得甲正如唯识一样还不够。至于到底是不是过犹不及，这个是很细微的，这个不客气讲有时候我们还讲不太清楚，你要拿着那个文字经论一一的仔细的去思考它。平常你用白话或者你要解释不容易解释很清楚，因为这个东西很细微。所以刚刚讲这个是的，人所空掉之后呢，人所空的状况呢，其实大家都同意，就是现证空性，当下是没有人所的。
后面那些不是文字形
容。哦，对，没有，你听我讲，因为这个地方大家同意，就是见到的时候呢，他们也同意，见到的时候呢，不会现起，这是缘起的相貌。所以我们一直讲啊，见到的时候是人跟所是不能，不是没有人所，但你没办法区分，不是没有智慧，也不是没有被你所证的。空性也好或者真如也好，但是你因为水跟牛奶的例子不能分的，他们也同意这个的，但是他认为光是这样还不够的，就是这个很细微的地方。但你说也没有错，就是这个最细微的地方要推到多细微，正如我说的，中观的甲这一个派认为你推到那么彻底或者那么极端啊，就甲这个说认为他们，我们本来是要在中间，对不对？他们也认为已经过头了，就假这一个刚刚讲中观秩序去看这一个的话，也认为他们过头了。正如唯识也会说中观过头了，可是从他们来讲说你们还不够，说到底是过还是不及。但是这个在印度本来就已经是千年来了，他们叫空有之变嘛，这个。我的意思说，这个我们一定要深入再去了解它，从我们现在的了解体会再去看一遍这样的问题，可以希望能够突破，两边要再突破。像我刚讲，就是这古代的说法嘛，可不可以再突破？这个才有意义。如果只是以前这样说，他们各自站在一边，那你说来说也就只是这样子嘛。就我常讲，我们顶多只是把成文论学懂了。学懂了你顶多是跟他们一样而已啊，他们已经有了，你顶多是再造一个跟他一样的，那个意义没有那么大。那以真正的比方说我们用西洋哲学做例子，真正的哲学家都是了解了这些之后，他提出这些所不足的。那我刚刚讲的，从中国佛教来看嘛，这么多年来其实真正令人很满意的能够再往前跨一步的没有多少人，可是我们就是要这样做。我们这一生不一定有这个做，说不定做不到，可是这个方向跟志向要建立起来。等一下，那至于有没有能力，那是靠你的努力，靠你的用功。如果有一天你也证悟空性，你怎么会没有能力写出来？你有了这个基础，再加上有证悟空性，有文殊菩萨教你啊，举个例子来讲，你当然可以写得出来，不怕你写不出来，怕什么？怕你没有前面那个基础，没有前面基础不可以的。那个禅宗也是一样，悟道之后啊，开悟之后还要继续修。所以这一些文思修啊，文思修，这个三个阶段以及每个阶段所要建立的、具备的那些养分，没有这个是绝对不行。你就是你证悟了，你都不知道你证悟。如果你没有这些内涵， 你没有这个内涵，就算你证悟之后，你说你没办法，你不能，你不会说法的。阿含经大阿罗汉门有这种例子，他是证悟了，他是阿罗汉，可是他人家请他说法，他不会说，因为他们连这个名相都没有嘛，他没有这个语言知识，这些世俗的缘起的东西，就是这样子。这你们既然你们都知道，有的阿罗汉确实自己是阿罗汉，可是没办法说，确实这样的。这个开悟的也是这样，他如果没有这些，他不会说，所以他只能说他能说的，他能说的。比方说，他说，这个我们扯太远。总之就是，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内涵，这个内涵你才能够跟传统接上去，否则人家会说你说的跟这个有冲突。你有证悟空性，有自己这样体验的同时，如果你有这个内涵，你说出来了不会跟这个有违背。虽然别人觉得是你的创建，可是不会觉得违背。如果你没有这个内涵，你说出来了，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你确实证悟的、开悟的，可是你说的很奇怪，那人家会不容易接受。
就那个关于上次那个仁波切师傅的演讲，师傅你有问他一个关于那个藏密的问题，他是说藏密也是由佛陀所传下来的，对不对？
那
但是这个密教的话，跟天台化仪所判的密教有没有同不同？
我先说一件事情。我们的大藏经啊，我们中文的大藏经里面有密教部，有四本这么多，但是这个里面的内涵呢，当然都是翻译过来的。那么我要讲的是它的翻译的年代很早，比智者大师都还要早，就是当初这个东晋呢、魏晋南北朝开始有经论翻译的时候啊，陆陆续就有这些所谓的密教。就有咒语啊，这仪轨啊那一种啊，所以这个密教呢，不是，当然不是西藏的发明的哈，那在印度就有的啊，然后它也有绵延大概好几百年，到了后来的密教是性质上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刚刚讲，我们如果去看我们的藏经的密教呢，大致上就是说相当于西藏所了解的密教。里面的前面的他们分为四个部嘛，相当于前面的三部，但是最后那个第四部我们是没有的。那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当时的印度的密教，佛教里面的密教并就传到中国的那个年代比较早嘛，就唐朝的三大师，大家都知道翻译密教的那三大师，那个很早啊，所以到了他们吸收这个后面的时候，已经是我们没有什么人去取经的嘛，所以这个就流传到西藏去了。那当然他们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印度的，也不是他们发明的，那因为这些也是从梵文翻成西藏文，保留在西藏大藏经里面。不过我是认为，因为这个课题不是我们跟我们这个课比较没有相关啊。不过简单讲就是说要他是这么说，要有问题，他是印度佛教已经有问题了，不是西藏佛教问题。这是题外话了啊，我认为这题外话，重点是说，不管它是什么，我们要去了解它的真相。这个密教的最后发展这个阶段，是不是真正有问题？这个需要非常多的研究。那么这些材料，就是现在国际上学者研究的都不够啊。那以我们台湾讲，根本没人研究。有一些有梵文的，那么当时的那个西藏人也有怀疑过。宗喀巴大师那个时代也有人怀疑过这些密教有没有问题，比他早人都有怀疑过，不是没有人怀疑过，怀疑过他们怎么办呢？那么就他们就从西藏派人去印度，到那烂陀大学，到印度去看嘛。如果你们有问题，我看我们也只能这样做，我们派人去那边嘛，考察，就去那里发现什么？有啊，这确实有梵文啊，这些第四期阶段的这些密法有梵文本啊。不是只有一本，很多本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再讲了，因为要真有问题，那是印度已经这样了。那事实上，这个确实是梵文，那个西藏人也写不出来的东西，它篇幅很多啊。这个在西藏当年的密教部以及密教部的注解，那最少有这么多。好，那我们不讲那么细，总之这个需要深入研究，因为 那我问的问题他回答在我看来也不，我也不满意，因为达拉喇嘛的沙迦房都这样回答，可是这样回答说真的不充分。为什么？他怎么回答你知道吗？不一样，就是说那样那样的一个情况跟一般我们所说的那样不一样。我已经听了三个答案都是说不一样。我在印度达拉喇嘛也是这样说，不一样。在台湾有个法王也说不一样，那你说不一样，问题是怎么不一样？只是说解释一下，说这个是表示智慧跟方便的和无不能分。那这样解释对很多人来讲不够嘛，就需要进一步的很详细的解释为什么是不一样，为什么有这样的误解，是这样的，这个才是重点。那我其实当时一直说他们也知道有这个，有人有提出这种疑问嘛，为什么都没有正面的去做一些回复回应，因为使得很多人就是不知道真相，那就是会有疑问嘛。有人有问题啊、不要客气啊，不就是说总之主要是要跟我们，当然因为中观唯识这个部分的问题本来历史上就是存在的，即便是到了中国也不是完全不存在的，但是我们中观的论点不够啊，非常缺少，而且那个也翻译的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这个部分对我们汉传佛教是比较弱的。将来如果这两个部分的材料都很丰富很完整也是一样啊，倒过来讲西藏对唯识学的著作也不够的、他们有一些势力论，可是有没有人看我不知道，也没有多少人看。中国大师看过，他有引用的菩萨地生活地很多很多等等啊、还有后期的很多，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还回来陈唯识论，我们上一回应该是在252页对不对，那个最后面的哈、哦。那现在接下来这一个段落大概也有十来页，一直到讲不到十页，五六页吧，一直到讲烦恼心说法之前，这整个大段落是在做讨论，这个讨论很有意义。那我要跟大家也是开玩笑，但是也是一件值得提的。我很早很早以前最初第一次读成为世论呢，说真的我看到这些新说法的时候呢，我觉得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讲这些新说法，很奇怪，好像有点不能连贯哦。那后来的了解就不是这样的，那我这样讲是希望大家也不要有这个了解，说我们讨论的第八世，讨论第七世，然后要讨论前六世，可是为什么不去讨论前六世的各式各样的，怎么在讨论这些新说法，而且篇幅不少啊。然后我看这些，当时看这些定义，比方说刚那些善的新说法，这些烦恼新说法，看一看就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像没什么特别那样的。那现在完全不同的，现在觉得这种内容说明很有意义，而且很具体。实际上我们的前六世的活动你怎么修行，这个是你当下最具体的，就是这些新说法。我们对心事本身呢摸不着看不见，你怎么去掌握呢？就是从新说法去掌握的。所以十一个善心说法，那底下的他们的互相关系，这个非常有意义。为什么？如果我们慢慢了解的现代的心理学，就举例来讲，我们之前也有类似讨论，就五片行、五别境。那么十一个善心说法也是一样，他们并不是一个一个一个出来的，不是像那个演那个舞台剧里面那个什么叫做一次次出来一个主角，不是的，也是出来好多个互相之间的关系。因为人就是这么复杂，如果我们去观察人的心理活动，其实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也不是那么没有规律，这里面呢到底是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五六页好好了解，然后后来去看烦恼心所啊，也是一样，都记住这个角度，他们之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之前在讲前第七世的时候，也有一个小段落提到这些烦恼心说法到底怎么样的可以互相有关联，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当时我印象就很深。比方说举个例子来讲，散乱或者调举， 或者是某一些新说法，原来某一些新说法它要有产生的话，它其实连带着，连带的会带动其他新说法。只要有某一个某一些刚刚讲那个烦恼心说的话，比方我们现在当下，如果我们现在是散乱的心，假使我们现在是散乱心，我们可能以为只是散乱，那从这里面讲告诉你，不只是散乱，你有不正知，你有妄念，你有什么什么，甚至你还有懈怠，对对对对对，所以那就会很紧，我们就因为这个跟你修行有关系，所以要很警觉。那现在要讲善心说法，善心说法也是一样，也不现在一定只一次只出现一个。还有像这里有，我们看就知道哈。请问这个倒数的第四行那个有说，我们讲过了没有？有说不害非己无嗔，别有自体，讲过了没有？好像没讲。你们印象中觉得讲过了没有？不过这里没有什么特别困难了，因为这里是讲是一个善心说法的最后一项不害。那这里是补充说明，到底这个不害，就是它本身可以建立有它的自体，还是它没有自体？我们还是看一下好了。甚至也可以，我印象很清楚的是，我们有讲到中间的地方了，第五行跟第六行，因为第五行就讲到这个不害啊，不害也就跟一般讲的慈悲有关联。不害就是拔苦，我们看第五行，不害就是拔苦，无嗔啊，它前面那个无嗔就是娱乐，娱乐就是慈悲的慈嘛，拔苦就是悲，所以呢这个无嗔跟不害啊，这两个也可以当作一对啊，就相当于慈跟悲是一对，是这样的，其实几乎等于是名称上的不同而已啊。所以这里要探讨是它的体性到底有没有不一样，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描述的这一种，比方说慈悲这两个新说法并没有在十一个善心说法里面啊，对不对？没有慈悲哦，当然没有慈悲啊。这个十一个善心说法呢，我建议大家背，我最近也要背。这个善畏性惭愧，无贪等三根，情安不放逸。情，然后呢行舍即不害，对，很好，我建议大家背，还是很有用。那总而言之，慈悲不在这十一个里面了。还有我们后面会看到的有些新说法是负面的烦恼新说法的反面，比方说我们刚看那个是贪嗔痴，就无贪无嗔无痴，其实这个是负面的反面了，是这样的。那由于它是负面的反面，那它本身有没有自己的自体？那大家可能有的人可能以为为什么要讨论这一点呢？那对于唯识学来讲倒蛮重要的，因为对于它的有的那个地位是假有还是施设有还是真正的有自体，那因为这一种判别呢贯穿了整个唯识学，对新说法，那么这里就用这个角度来去探讨它的。好，那以刚刚来讲呢，这个无嗔跟不害，那无嗔就刚讲那个三根其中的一个，那这里讲不害，这两个有人也可能认为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其实很接近啊，无嗔跟不害确实很接近，其实慈跟悲虽然不一样，其实也是很接近。我们看第五行中间的四位此二初相差别，还是有差别，但是这是从他们的比较粗糙的这个好像比较明显的这个部分来说是有差别，但是呢还是有点不一样，理实无嗔实有自体。那就从这个陈伟书人说了，照真正的真相来看啊，这个理实就从真正真相来看了，无嗔这个新说法实际上有它的自体，实有自体。然后呢第六行不害一比一分假立，所以不害呀，其实只是无嗔的某一个部分，某一个角度，某一个特色，而方便假立， 这样子来讲，我不害啊，这个新说法它不是有字体，不是有字体，虽然前面才讲它抽象有差别，可是真实来讲呢，它的字体，无称有自己的字体，不害没有自己的字体，不害不过是无称的一分，依赖无称的一分。所谓的一分呢，我们看后面就知道，其实就是说对某一些对象，对某一些对象我们会有无称啊，或者会有不害啊，某一些对象或某一些情境会有这个新说法，而体性来说仍然其实还是无称的这个体性为主要。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不害确实是要有不是要有无称为它的好像一个基础，这样的。再来，未显慈悲二相别故，利乐有情彼恶胜故。那这里是在讲慈悲，就有确实有时候我们要为了要凸显慈跟悲啊，确实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另外就是，实际上利乐有情啊，慈悲这两个是比较觉得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殊胜的，比较明显的主要的。这样其实慈跟无嗔也有关联。那总之底下这一段落就是用这个角度，我们要习惯一下这样的探讨的角度。好，那倒数第四行有说，不害非己无嗔，别有自体。那这个是当然就是不同的看法了。这个看法呢，我佐伯先生这里右边有个小字，原来这个看法是萨婆多，就是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他们的主张。当时就是我刚刚讲说，后来我觉得这些讨论有意义，因为实际上这些含有的不同部派不同看法，在佛教里面并不是什么东西大家意见都一致的，并不是这样的。我最近有一点体会，我们可以推想佛陀刚怒灭或者还没怒灭，僧团也分布在不同地方了，大家听闻佛法的也不是完全都听一样的，渐渐的会有不同的了解，不同的看法，到一个程度比方说你们这一边的跟这一边的两边的碰在一起，结果你们一讨论发现怎么差别这么大，这下子就糟糕了，到底谁才是对的，两边各认为自己才是对的，自己才是佛的真正的本意啊。我最近有一种体会，确实有可能，实际上历史上就发生了。所以但是这已经没有办法，这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以现代人来看也是会有的。就是我们比方说有一天吧，假设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们这一边的同修跟那一边的同修碰在一起说，二十年前十年前我们听的他的意思是这样意思，那边说那个意思，谁才是对的呢？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呢这个地方会有不同意见，我认为是蛮自然的。那对我们来讲呢，真的我最前面讲了，我们要了解他每一个的立场原因，然后就像天台智者大师一样，把这么多不同的呢，他把他们的关系整体的组合起来，变成一个互相不冲突的，因为各自站在一个不同的立场，藏通别圆啊，不同的立场。我也再补充一件事情，藏通别圆啊，这四个，我们如果对前面这三个藏通别有很深入了解，那会对圆一样会有不同的了解。如果你不懂得前面这三个藏通别，这唯识就是别，藏就是俱舍论啊，这些部派的，通就是般若经啊，中观的。如果你不懂这些呢，你去看那个圆，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它是圆的，它的圆的有道理，圆的很了不起，但是你要因为那是因为你知道前面这三个藏通别，你才真正敢可以不但了解可以修，否则的话你只能看表面。好，那这里这个意见就是不害啊，并不就是无嗔，这个很明显跟前面是相反的看法，别有自体。 为行善心，他的字体是什么呢？那么这个萨婆多部所以也不认为就是这个行善心是他的字体。那其实什么是行善心？主播先生旁边又有个小字，他还是写个不害，好像互相定义一样。好，那这个地方呢，主播先生补充很少，可见数据大概也没有讲很多。那也但是有时间值得回去看看数据有没有一些很值得我们多了解的内涵。此向云何为不损恼？是这样子。那此向云何应该是人家问嘛？就好，这是左伯先生有讲，这论主问。那么就是或者是护法论师，或者是陈慧师论的立场去问。那请问你这个行善性到底又是如何呢？结果他的回答为不损恼。